路透社7月4日报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国家因为庞大的经济压力而陷入困境，正是寻求债务减免。譬如第一个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拖欠部分美元计价债券债息的中国一带一路非洲国家赞比亚，就在这寻求中国减轻它的170余亿美元的外债。根据了解，中国对赞比亚机场、高速公路和水电大坝等大型基建的融资金额超过60亿美元，对老挝的投资项目亦都有813个，总价值超过160亿美元。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亦都在这努力偿还由一带一路项目修建的铁路和其他基建设施的贷款。近十年来，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通货膨胀、低利率的情况之下，累积了巨额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指出，大约60%的低收入国家处于债务困境或高风险之中。斯里兰卡今年4月宣布，该国无法偿还510亿美元的到期贷款和利息，其中中国占了斯里兰卡10%的债权，和日本并列是该国最大的债权方。上海复旦大学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今年3月的报告指出，68个发展中国家积欠中国1100亿美元的债务，使到中国荣登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署外的最大单一债权国，而这些国家今年必须偿还中国的债务高达140亿美元。该报告又说，这68个国家之中有超过8个国家的国民所得 2% 都要拿来偿还中国的债务，而非洲的安哥拉用来支付中国的贷款利息和本金更是要占它的国民所得的 5%。 泰国集团在今年5月的财长会议上面亦都特别公开点名中国，希望中国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对陷入债务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伸出援手，但是中国至今态度低调，未明确回应。路透社说，中国资助建设的一带一路的项目，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国际机场的3.6亿美元扩建案，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14亿美元港口建设案，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正是进行一系列的债务减免协商，但是这些复杂的谈判之中就不见最大债主中国的踪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北京之所以闷不作声，一方面是因为它不是 G7 的成员，尤其是在西方和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之中，北京自然会遵循 G7 发布的政策的指导。另一方面，中国亦都在等待债务国提出重启谈判的要求，但是这些谈判的内容中国并没有必要知会 G7 国家，亦都不需要在国际媒体高调反驳，因为私下个别进行对它更有利。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李孔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近年来经济成长趋缓，中国的外汇存底在2022年4月底的时候是3.12万亿，其中美国公债是1.04万亿美元，对外负债的余额是2.7万亿美元。假若再扣除一带一路投入的近10000亿美元，中国能够动用的外汇存底其实是非常之有限。他又表示，所以中国来讲，重点不在于 G7 或者任何大国对他有何批评和指责，而是在于他如何能够和一带一路债务国达成协商，并且收回欠款，以便在自身财政困难以及债务国账款拖欠的两难之中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个别处理债务国的债务问题，这些也是为何中国对于债务减免保持低调的原因。李孔志说，每一个债务国的需求都不是一样的，国内政局亦都不一样，有时小国并没有那么成熟的政治文化和人民的素养，这些国家内部本身存在着各种的问题，但是中国可以通过穿针引线帮助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
如果能够熟悉各国内政的话，我觉得来洽谈每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有空间的，而且这样的洽谈会让中国的损失是最少。
李孔志说，如果中国能够熟悉各国的内政的话，他觉得来到洽谈每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有空间的，而且这样的洽谈会令到中国的损失是最少的。 李孔自又認為，如果呢啲債務國對北京提出嘅一個新嘅還款嘅內容，北京應當會適度妥協，因為如果唔咁樣做嘅話，北京原來設想嘅國際外交影響力亦都會大打折扣。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劉蕭祥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亦都話：中國喺債務減免上面保持低調嘅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並唔希望將佢同債務國之間嘅貸款條件透明化，因為咁樣好可能會連帶使到"一帶一路"倡議裏面嘅其他相關合作項目亦都必須公開，而引嚟更多西方國家嘅批評。呢啲對中國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台灣中央社喺今年五月底引用知情人士嘅講法嚟到報導，中國對棘手嘅債務重整經驗不足，公共貸款人之間嘅協調又慢，因而耽誤了對讚比亞的債務減免。但是有分析人士說，事實上中國過去並不是沒有處理過債務減免的案例，譬如2018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上台之後，就廢除了上一任總理納吉布和中國簽訂的東部鐵路計劃，並且和中國擬定新的還款計劃，新計劃的成本較舊的降低了大約三分之一。這些對馬哈蒂爾的個人政治威望以及當時馬國多數民眾的期待都獲得了滿足。除此之外，劉蕭祥又指出，2021年的11月在中非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上面，為了落實20國集團 G20 的債務議程，中國對貧窮國家援債21億美元。更早之前在2018年9月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高峰會上面，中國亦都免除了和它有邦交的非洲窮國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償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的債務。
從這兩個例子來看的話，中國願意為新興國家減免債務，多半帶有很強烈的政治宣傳目的，而且是在重要場合陳述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應該是他主要考量。
劉蕭祥說，從這些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願意為新興國家減免債務多半帶有很強烈的政治宣傳的目的，而且在重要的場合以營造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些才是中國的主要考量。劉蕭祥強調，這些並不代表中國真的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可以令到新興國家予取予求。中國是有選擇性的減免債務，譬如2020年4月中國就沒有妥協對坦桑尼亞的債務減免，即使他說要廢除和中國的合作計劃也是一樣。
中國願意免除債務必然是這個舉動會對他有利，那也许说这个经济损失在他还能够负荷的范围内，能够换取更高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
刘少祥说，中国愿意免除债务必然是这个举动会对他有利，这个经济损失还在他能够负荷的范围之内，以此来换取更高的政治理由和战略的利益。刘少祥又表示，中国这一波的债务减免危机和俄乌战争不无关系，G7 这一回特意点名中国，多少有对中国施压的意思，希望中国在俄乌战争能有所表态或者动作，因为对七国集团来讲，俄乌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更大，而这些新兴国家的债务危机亦都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况且类似的债务问题过去已经有巴黎俱乐部在处理，而二十国集团亦都有共同框架在进行相关的债务问题的解决。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柳湘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出于两个因素可能使到北京目前无法向债务国提供债务减免，一个是中国自身经济金融状况不佳，无力承担债务减免，其次如果北京目前给予某个国家債務減免的話，可能會為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其他債務國樹立一個危險的先例。他又表示，全球的通脹壓力和經濟衰退對發展中國家的打擊很大，亦都會伴隨更多社會和政治的矛盾以及不穩定，這些其中很多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國，這些意味著很多一帶一路項目的財務可持續性可能會削弱，亦都代表北京可能無法從這些項目之中獲得最初預期的這麼多的利潤，因此中國要有準備，貧窮國家可能會全面拖欠帳款。柳元旭表示， 中国自身的财政困难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面限制它向经济困难的经济体提供援助的能力，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加剧国内本来已经差的经济形势，但是在战略利益高于经济成本的情况之下，中国还是会对一些国家伸出援手，譬如对东南亚和非洲的某些国家，因为他们的地缘战略或者自然资源特别重要。刘肖祥说，中国过去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内部有一些关于海外大撒币的批评，目前适逢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习近平的连任是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中国会以先顾好自己为优先，看看近期斯里兰卡破产，中国亦都没有挽救之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况且中国向来标榜他不干涉他国内政，如果中国这个时候伸手援助破产的斯里兰卡，反而真的会令到自己陷入更加两难的境地。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